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路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路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 Dave 李书维。今日会议将分为两个部分进行，首先将由新路投控执行长张芳馨女士与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欲参与问答环节之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您也可以随时在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答复。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会后将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新路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简报。
好，各位投资人午安。那我这边首先报告新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损益。那我们上半年在三大事业的营收较去年成长的带动之下，我们上半年的营收的年增率是 33.6%， 那毛利率是 14.6%， 那比去年同期减少 1.6%。那这个减少的原因是来自于营收组合的差异，那并不是因为成本增加所造成。啊，因为我们去年上半年的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有出售了比较多这个成本较低的店面，所以使去年上半年不动产开发事业的毛利率比较高。好，所以这个毛利率差异的原因是来自于这个产品营收组合的差异，并不是因为成本增加所造成。那营业净利的话是 10.6 亿元，年增率是 36.8%。 那归属于母公司业主的本期净利是8亿， EPS 是 0.98 元，那这个年增率是 8.2%。那我们的净利的年增率低于营业净利的年增率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有认列了一次性的这个所得税的利益7100万元，那再加上今年因为公开发行公司的这个股东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召开，所以原本有在第二季要认列的现金股利5600万元递延到第三季才认列。那我们如果把这两个因素排除的话，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净利年增率其实是大概有 28%， 所以是跟我们的营收的这个成长的幅度是很接近的。那接下来报告我们三大事业的营收和净利的表现，下一页。那首先是三大事业上半年的营收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三大事业的上半年营收都比去年同期显著的成长。那营造工程事业方面主要是受惠于这个 G701 标的桃园捷运绿线和民间的建筑工程带动，那它的营收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8%。 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话是因为卓白宝格等成屋的一个交屋，那营收的年增率有将近 82%。 那环境工程事业的话主要是因为我们去年新取得的这个安平和铜锣这两个案子的一个新建工程的挹注，使得它的营收也比去年成长了将近 37%。 好，那接下来报告三大事业的净利方面，下一页。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三大事业的净利以不动产开发事业和环工事业的净利的成长幅度其实是跟营收的成长幅度是相近的，都是大幅成长。那营造工程事业的净利方面，就是有刚刚提到的这个因为股利收入递延认列的状况，那使得它的净利比去年同期衰退。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现金股利的因素排除的话，其实营造工程事业上半年的税后净利年增率是大概 19%， 那和它的这个营收的年增率是差不多的。好，那接下来报告我们的新路的资产负债表。那新路的资产负债表就依旧是非常健康的，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要的资产负债表科目占资产的比重变化并不大。那接下来报告我们三大事业体的一个业务存量，下一页，谢谢。我们三大事业体的这个业务存量依旧非常的充沛。 在第二季底的话，三大事业体的业务存量其实是跟合计的金额的话是跟第一季底是持平的。那其中像营造工程，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土木建筑都有取得了一些新的案件，所以在第二季底它的这个工程存量是比第一季底还要增加了三亿。那不动产开发事业方面是比的这个已售未交屋的销售合约金额是167亿，那比第一季底增加了4亿。那主要的原因是国内的成屋的一个销售，以及国内外这个预售屋的销售的贡献。那环境工程方面，在手合约余额是318亿元，那比上一季底减少了7亿。那主要的原因还是一样，就是说在第二季并没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新案招标。好，那接下来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专案的进度的部分，那这部分交给张执行长报告。
OK， 各位，我用这张跟各位报告，我们主要是不动产事业的接下来的营收特案的进度，还有我们对我们在投资组合中旅馆这个资产的一个看法。那不动产事业事实上占我们的获利的比重超过一半以上，所以也特别跟各位做这个报告。那从接下来的营收来看，那想要特别报告就是第一列的卓峰。那卓峰的金额相当大，是82亿。那如果就是各位有印象的话，我们事实上大陆建设去年在销售房地认列的营收大概只有56亿，那今年上半年也只有28亿。好，所以这82亿事实上是对大陆建设接下来的获利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那再来的话，这个确定性而言的话，这个是全部完销的一个建案，所以我们非常确定可以就是如期的把所有的获利都在近期内认列完。那时间点的部分，因为这卓峰是有120多户的这个建案，所以我们预计从今年第四季开始会陆续配合客户的这个需求逐渐的交屋，那预计在明年的上半年可以全部交完。那这是以上，所以我想卓峰对从今年第四季开始到明年上半年会是我们一个获利很重要的一个引擎。那第二个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年接下来这几个月的推案的进度，那就是表格中从惠国101大坑案、捐萃到共和大厦这四个案子。那从这我们事实上在八月初前几天捐萃就已经开始预售了。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大陆建设分得的金额是45亿左右，那全案是60多亿。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季的表格跟这一季的表格唯一在我们这个 pipeline 的一个更动，因为我们在第一季的时候期望是能够分回41亿，但是我们在最近销售的时候其实市场的反应相当好，那所以我们在整个对这个案子的期望，我们也认为这个总销的金额会上修，所以现在就是这边看到的45亿，这也是这个表格这一季跟上一季唯一的一个变动。那捐萃的案子我也想跟各位再多做说明一下，这事实上这个概念跟我们接下来刚刚提到卓峰这个获利引擎是非常非常类似的。这都是一个酒店式的公寓，在卓峰的部分我们在这个住户也是一样，住户对酒店的这个相关的设施是有使用权，有20年的使用权。那我们合作的饭店品牌是韩舍酒店，那在捐萃的部分合作的饭店品牌是凯悦的上萃，就是 Hyatt Centric。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一样，就是我们过去用饭店的这个资产来帮我们住宅加持的另外一个案例，所以我们对捐萃我们的大陆建设的团队也是相当有信心的。那其他接下来再包括像台中惠国101， 41亿，还有我们在台北忠孝敦化交口附近的共和大厦，还有台中就是类似青山镇规划的这个大坑的这个建案，都会我们预计都是在第四季会开始预售，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推案进度就会很迅速的在今年继续往前。那再来我想就是在这个表格的时候，我们在列我们总销金额的时候，我们列的都是住宅那或是这个住宅的这个店面，我们没有列的是我们事实上也持有，也同时也持有相当多的旅馆的资产。那第一个想说明我们看待旅馆资产的一个定位，因为上一季也有投资先进在询问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对旅馆而言，我们有些资产我们就是当房东收租金，那有些资产我们就是会请外面的好的有品牌的旅馆管理公司来经营，但是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从一个财务投资的角度把这个案子的收益率先做出来，然后伺机出售。那不是我们自己经营，因为我们集团目前并没有这个相关的专业，但是我们会在市场上去找最适合这个资产的一个旅馆品牌来做经营，那最终一样就是有一个好的财务的收益。那所以事实上这边列的都还只有住宅而已，我们都没有列旅馆的金额。譬如说在卓峰这个案子的1到9楼是寒舍那这个部分是我们100%拥有，我们之后如果做出好的收益率，这也是一个未来获利的来源之一。那其他包括像这个马来西亚的饭店，还有美国的这个 Line Hotel 的饭店，那还包括像高雄的这个日航酒店这些都不列在这边的金额，但是我们都是跟合资伙伴照我们的比例来持有。那我想我们跟合资伙伴的目标很一致，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旅馆好好的经营起来，变成是一个好的收益的资产，然后能够卖到好的价钱。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动产事业接下来关于营收的展望，关于推案进度，还有我们对不列在这个表格，但是也是我们相当看好的旅馆相关的出售利益的一些说明。下一页，这个是之前跟各位报告的我们对各个事业的中长期的一些看法。那其实没有变化，那我们现在也是照这个相关的进度往前，所以这页我就先跳过。那下一页我们请林协理说明一下我们近期的股东会相关的决议。
好的，那我们在7月30号完成了这个2020年度的现金股利的发放。那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个发放时间比往年提早了一个月。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说其实新入这个现金股利发放是只要这个董事会通过就生效了。所以其实是我们是有，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比较早这个发放现金股利。那另外我们这个股东常会后来是顺延了到一样是在7月30号召开，那各项议案都顺利的通过，那包括这个修改公司章程，我们定了一个具体明确的一个股利政策。那再来就是我们第五届的董事也顺利完成改选，那其中女性董事增加了到43%。那另外就是解除第五届董事的一个竞业限制。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法说会的简报。
好，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接下来将进入问答环节。由于时间有限，烦请各位投资人将您的问题控制在2个以内。提问前也请各位投资先进告知您的姓名与公司名称。那我们现在有请Jason 可以帮我们接第一位投资人吗？
好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02。另外，每次提问最多两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配合。现在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第一位提问的是康和证券黄志奇，请提问。
总经理协理，你们好哈、哦。那我想请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是说在于建案表的部分，它各建案的销售率跟完工的时间有没有一些变化？可不可以提供一下这些方面的数字？
好，可以。
我这边先报告第一个事情哈。我们目前在预售当中案子总共有四个，那第一个是位于台北天母的眷院。那这个案子是去年推出的，那销售状况其实很好，那目前已经接近完销。那第二个是合资案件，就是在高雄的这个和路玉里。那这个案子其实每个礼拜的销售也都是非常平稳哈。那甚至像之前的在这个三级警戒期间，我们看到它这个每周的销售状况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那目前其实也是已经接近完销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八月份才刚新推出的捐税的部分，那目前市场的反应非常热烈。那最后一个是这个美国旧金山的这个住宅的案件，那其实目前的销售状况符合预期，那后续我们对这个案子的销售是非常有信心的。那以上说明。
如果您需要提问，我们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谢谢。
好，我们线上目前有两个问题，请我们林协理先来回答一下。
好，线上有两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鼓励政策。那我们今年应该说2020年度的这个现金鼓励的配发率是大概75%。那我们确实我们将来是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配发率。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再来就是卓峰交屋的部分，其实卓峰目前的这个进度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目前预计就是最快是大概是在第四季可以开始交屋。那另外有投资先进询问有关这个旧金山案的一个销售的状况，还有交屋的时间。那我们旧金山的销售状况刚刚有做说明哈，那如果交屋时间的话，目前是预计是落在第四季开始交屋。
好，我们目前线上电话上有一位提问者，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于统一证券 Tina Chen， 请提问。
你好，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想问一下明年完工的捐化跟捐月的完工的这个交屋的季度是哪一个季度？那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一下环工金明年的一些营收跟毛利率的趋势。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我先回答毛利率的问题哈。那个线上也有投资先进有询问到哈。那我们第二季的这个毛利率比第一季下滑的原因其实很单纯哈，就是单纯是因为产品营收组合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这个第一季的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的占我们整体的营收的比重大概是33%左右，但是第二季因为交屋的金额比较少，所以它占比只剩下16%，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我们今年第二季新入整体的毛利率比第一季还要低。那个别事业第二季毛利率方面，不动产营造工程事业，其实我们第二季的毛利率是比第一季好。那原因是我们在第二季在做一个例行性的一个专案的一个进度的检视之后，其实我们发现有一些专案的这个成本比我们预估的还要低，所以我们调整了某一些专案的这个毛利率，是这个我们营造工程事业今年第二季的这个毛利率其实是比第一季还要好。那环工方面，其实它第二季的毛利率也比第一季好。那原因在于我们第二季的这个营运相关的一个收入，就是所谓的营运是污水厂、再生水厂的一个营运操作的部分。那这部分的营收的占比，它是比第一季还要高。 所以我们环工事业第二季的毛利率是比第一季还要好。那不动产开发的部分的话，它的第二季的毛利率跟第一季大概是维持一样的一个区间。
对，刚刚还有问那个捐化跟捐月的交物的时点嘛？
对。
那今年上半年基本上就是交着风，然后捐化跟捐月就是下半年。那捐化是完销的，那所以这个是一定可以照进度把它走完。那捐月刚刚林协理有谈过的是超过九成接近完销的一个销售的状况。所以我想明年应该这三个案子会是我们这个建设事业营收跟获利的一个主力。
我们再回答几个线上的问题，谢谢。
OK， 就是有人询问到关于马来西亚这个饭店的一个时程哈，那确实就是马来西亚因为当地疫情的关系，它这个封城的时间又延长了哈，所以我们目前整个饭店的完工开幕的时间有往后移，那这个确切的时间还是要看这个解封的一个时间。不过这个饭店因为其实它本身它的规模是小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延后的状况对我们的整体的营运没有重大，今年的营运没有重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提醒电话上的与会者，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
好，我们线上的提问。
有人询问到说这个环工部分的毛利率，这个我再补充做说明哦，因为我们环工的主要收入大概是两块，一块是污水厂或再生水厂的一个新建的一个工程的收入，那第二块就是盖好的一个污水厂跟再生水厂的一个营运的收入。那一般来说，这个水厂的营运的一个营运的这个毛利率是会高于工程的这个毛利率。啊，以上补充说明。
我们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电话上的与会朋友有需要提问的话，在您的话机上按01，谢谢。
好，我们线上有提问的问题，我们再接着回答。
有询问到这个环工下半年的一个新案的部分，那我想我们下半年的投标就是延续刚刚那个我们有一页简报上面提到的，就是一样会是以水务相关还有这个废弃物处理这相关的案件去选择合适的标的做来做投标。
提醒您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话机上按01，谢谢。目前电话上下一位提问的是康和证券黄志奇，请提问。
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环工这边的问题，我想问两个，第一个是桃园鼎埔的案子跟桃园中立的案子何时进入施工期，再来第二个问题是高雄临海那个案子何时进入营运期。
好，这个我回答一下，首先是高雄临海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目前大概是已经进入的试车的一个阶段，那这个进度是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一样是以11月份开始进入营运为目标。那至于这个中立的埔顶跟全顶的部分，埔顶是大概是今年第一季就开始进入了施工期，那全顶的部分因为这个那个用地有这个烽火蚁的这个事情需要先做整治，所以它这个正式的一个施工期大概会是落在第四季左右。
现在线上有一个提问。
线上的提问是关于我们在美国的专案，那这个专案会不会受疫情所影响？我们在美国的专案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住宅的部分，一个是旅馆的部分。那住宅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销售的阶段，那事实上销售的状况都还蛮符合我们的预期的，那我们的部分我们都是照进度走，没有问题。那在旅馆的部分我们可能会稍微延后应该是到明年第一季的时候开始试营运。那主要的想法是希望说 在旅馆的希望能够在疫情过后，那比较相关的商业活动比较复苏的时候，然后再从这边才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再开始试营运，可能会比较适当。这个是目前在我们建设事业在美国旧金山专案的情形。
是的，谢谢。我们目前电话上还有一位提问者，这一位提问的是 Nomura May， 请提问。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看到你们在马来西亚跟美国都有一些不动产投资不动产开发企业，那不晓得公司长期在海外的部分有什么长期的布局？那还有就是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说美国这边饭店这边会延后试营运，那这个是不是目前都没有在你们的财务预测里面？谢谢。
OK， 先谈就是建设事业在美国跟马来西亚，目前我们在两个市场目前的状态不太一样。在马来西亚的部分，我们当地已经有自己比较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团队在吉隆坡，那所以马来西亚的就是帮我们去管理马来西亚，就是刚才那个表格中一个旅馆，就是 Cabrera by Preso 的这个旅馆的案件，还有另外一个住宅的案件，就是 Bangsa 这个案件。那因为有我们自己的人在已经在马来西亚驻点那所以我们会观察当地的一个情况。那不过我想我们对海外都会非常的谨慎小心，目前我们参与的案子都是有一个有条件很好的地，然后再加上有非常适当的一个本地的伙伴，所以我们才会进入。那在旧金山的部分，旧金山的部分我们是有当地的合作伙伴来一起开发这个案子。那我们其实在产品的规划还有这个我们后续的这些销售啊或是饭店的营运，我们会跟当地的伙伴密切合作。那美国的部分一样，就是说我们是开放的心态，但是真的是要条件很好的地，或者然后有很好的伙伴，我们才会真的投入。我们会非常谨慎的去看我们这些海外的事业。所以这个是先回答这个两个海外事业。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那饭店它会延后在美国饭店刚刚提到会延后到明年才营运吗？
是。
那
是不是在我们的规划之内？对。那对我们来是请说。
对，然后就是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感觉到当地疫情还是有影响到你当地的一些零售的需求。那所以这边对房屋的销售这边是没有影响吗？
其实房屋的部分因为美国的这个不动产交易的资讯相当透明，包括说看屋的人数或是市场上存货的天数，然后还有各个建案的销售的情况相当透明。事实上我们的团队认为在旧金山的房市事实上还是相当的热络。那在所以在住宅的部分，就像刚林协理也有谈到的，基本上是照我们就是年初规划的进度在走。那饭店的部分的确是有比我们规划的往后一些，但是这方面我想对我们今年的获利或是财务的状况不会有重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当初在整个财务规划的部分不管是利润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融资的安排上面，事实上都相当的保守，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的营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谢谢。
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
好，我们先回答一题线上的提问。
那我想投资人都很关注这个营造相关的这个原物料的成本上涨对公司获利的影响哈。那这个我们在先前的法说都有说过哈。其实那我再讲一次，其实第一个，政府的公共工程啊，不管是营造工程事业拿到的公共工程，或者是我们环工事业拿到的这个工程它的标案，其实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有这个物价调整机制，所以这部分成本的增加不会是完全由这个得标的厂商来承担，这是第一个公共工程的部分。那营造工程事业负责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方面，因为毕竟道路工程它的这个营造实力是有口碑的，那其实对于民间的建筑来说，由大陆工程来营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加分，所以在于这个建筑工程案件方面，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采取成本加成的方式，所以在这两个条件之下，其实这个成本的上涨对我们来说影响不会像各位想象的那么大。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案子老早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发包的作业，所以已经完成发包的作业，自然也不会受到这个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好，那最后一点就是说，其实工程的专案大概都会去保留一些风险准备金，然后来避免这个工程的这个基本的毛利率受到侵蚀。那所以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风险准备金存在，然后来确保我们的这个承接的这些案件的毛利率能够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保障。那以上说明。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其实每年在营造工程，我们的取得新案的预估的毛利率都一直在调升逐步的在调升。那主要的原因除了说我们从风险刚刚提到风险管控的角度之外，那另外也是说我们目前事实上我们本身的资源并不足以去支持我们外界的案量，所以我们有一些条件来做从上面做一些选择，那也优先支持就是我们比较声誉比较好的老客户，所以从外界的影响还有我们自身对这个利润率的这个 discipline， 我想这个就是像刚林协理提到的这个毛利率的部分，应该对我们的影响肯定是有，但是可能不如各位在外面看到哪些原料涨几 percent， 哪些原料涨几 percent 一样，就是这么样的巨大。谢谢。
提醒您，我们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电话上的与会朋友，如果您需要提问，在您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如果您需要提出问题，请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
好，我们线上还有投资人的问题，我们请林协理回答。
就是有投资先进询问我们环工事业手上的这个在手合约余额，其中营造和营运的一个比例。那其实我们营运相关的比例大概是超过60%，那剩下大概是营造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那个营运年限的话，其实每个案子都不同，那这个都是公开的资讯。我想就是说这个细节的部分，如果投资人有兴趣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找到这个一些比较案子比较细的一个介绍的一个资讯。
提醒您，我们目前正在问答阶段，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谢谢。
如果投资人都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季法人说明会到此宣告一段落。那感谢今天各位的参与，也敬祝各位平安健康，谢谢。那 Jason 就交给您。
谢谢 Dave。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参与新路投控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